俄军恐怕丢失克尔松。普京下令戒严四区，英美华府密会。在拜登任副总统的时候，拜登的仔亨特和俄罗斯富翁达成4000万美元交易。美国议员说中共选择和美国为敌，两党都打强硬抗共牌。共和党提起诉讼，要求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不计无日期的选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乌克兰在克尔松反攻迅猛，俄军在这个地区恐怕守不住了。被普京新任命的乌克兰行动指挥官公开表示，俄军在克尔松的局势非常艰难，同时克尔松地区已经开始进行60000人的撤离计划。而普京宣布了一项新的行动，就是在4个占领区实施戒严。同时英国国防大臣紧急到达华府，密会美国高层商讨对策。新闻周刊报道说，俄军似乎正在为克尔松的失败做准备。被称作末日将军的苏洛威金在接受俄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的局势可以用紧张来形容。他强调克尔松地区的局势非常艰难，乌克兰的军队正朝着克尔松市推进。由于克尔松市位于第涅伯河的西岸，目前横跨这座河的主要桥梁又被乌克兰的军队炸毁，所以俄方很难从东岸补给，俄军在克尔松的局势相当困难。此外，苏洛威金提到，俄军位于乌东库普扬斯克和利曼周边的阵地，还有从克尔松州尼古拉耶夫附近的阵地都受到持续攻击。苏洛威金还大打民族牌，向乌克兰人喊话，说俄乌是一家人。同时由俄罗斯扶持的克尔松伪领导人萨尔多在苏洛威金的评论播出不久之后，亦宣布克尔松地区的平民必须撤离，预计超过60000人将被安置到第涅伯河的东岸。萨尔多表示，乌克兰的军队有可能预备大规模进攻，而俄军准备在没有平民的地方击退乌克兰的攻势。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幕僚长叶尔马克19日在 Telegram 痛斥，说俄方是以克尔松受到乌克兰攻击的大话做幌子，来胁迫当地平民撤离。他强调乌克兰军队绝对不会对自家人开火，一切都是俄罗斯自导自演。关键时刻节目中分析，苏洛威金公开表态，预示着克尔松没得救了。乌克兰军队的三方包抄俄军，而第涅伯河的桥都完全断了，前线没有补给，前线的25000名俄军被包围。假设克尔松被乌克兰吃了，俄军在乌南战场就会一败涂地。眼看乌克兰的反攻脚步逼近，如果攻落克尔松，接下来就是克里米亚。19日，普京宣布将在俄罗斯吞并的4个地区和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8个地区从10月20日起实施戒严，而这个其中就包括快要失守的克尔松地区。外界猜测末日将军公开承认克尔松不保，普京又是撤离当地平民，又是对4个地区戒严，这个是不是大战开打的先兆呢？但是亦有人认为这个只是普京造势的烟雾弹，现在北约和俄罗斯都同时进行核威慑演习。美国情报官员说俄罗斯的武器陷入空洞化，普京动用核武的紧张局势正在飙升。天空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由于担心普京会在黑海上空引爆核弹，美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10月19日紧急前往华盛顿，同美国白宫的官员讨论。 俄烏戰場上的共同安全關切。本黎華萊士18號在倫敦有一個關於英美和北約的國會議員委員會議，但是取消了。另外在電話上亦不能夠講，緊急趕往了華府。以前密會非常匆忙，而且很低調，會議的其他訊息很少，美英官員都沒有提供什麼細節，只是說會討論烏俄局勢和美英怎樣幫助烏克蘭。關於華萊士到華府密會的內容，第二任國防部長詹姆斯希佩說，華萊士將進行的談話難以置信，表明將討論特別敏感和嚴重的問題。英國外交大臣克萊弗利19號接受天空新聞採訪的時候說，華萊士的訪問是在非常不正常和反常的情況下進行的動作，他暗示可能是因為俄羅斯近期多次對基輔民用基礎設施的轟炸。觀眾朋友，你認為俄軍是否會放棄克爾松，還是普京放煙霧彈，其實是想爭取更多的時間？請你留言討論一下。據英國《每日郵報》17號報導，一份文件泄露了2012年亨特·拜登和俄羅斯億萬富翁、前莫斯科市長的妻子巴圖里娜達成了$40,000,000的房地產交易，而當時拜登正在出任美國副總統。這些文件是由一個反腐組織哈薩克斯坦資產回收組織泄露的，內容顯示巴里圖娜為了進入美國市場，她向亨特支付了$3,500,000的巨額費用。而參議院共和黨2020年的一份報告亦顯示，亨特在2014年收到了巴圖里娜$3,500,000的電匯，亨特用這筆$40,000,000的房地產交易計劃在美國做長期投資。報導說，亨特的羅斯蒙特房地產公司計劃收購德州、科羅拉多州、阿拉巴馬州、新墨西哥州和克拉荷馬州的7座辦公樓。這個公司已經籌集了$6,970,000的資金，打算投資215,000平方英尺的辦公空間。據報導，巴圖里娜投入的$40,000,000是來自他的瑞士公司 IMAG。霍士新聞報導說，巴圖里娜2012年是俄羅斯最富有的女性。根據巴圖里娜的兄弟拉基舍夫提供的截圖，亨特的房地產公司簽訂了$2.12億的財產收購合同。亨特在招股說明書上寫到，基拉舍夫是他的合夥人。基拉舍夫在2015年和亨特被拍到和當時任副總統的喬拜登在華盛頓特區的米蘭咖啡廳合影，這個是拜登17次參與家族生意中的其中一次。在拜登擔任副總統期間，媒體對拜登家族企業的報導引起了各界對亨特·拜登的關注，外界質疑亨特是靠出售白宮的影響力來換取資金。據布賴特·巴特新聞報導，在同亨特·拜登房地產公司交易兩年之後，2014年曾任莫斯科市長的巴圖里娜丈夫盧日科夫被指控在房地產方面存在腐敗，被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解除了公職。美國正在將中共視為最大威脅，在中共20大會議上，習近平宣布的未來軍事路線以及要實現中共建軍100年奮鬥目標，還要在2027年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講法，特別引起美國兩黨憤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李克·斯科特說，習近平的再次連任是個騙局，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共產主義不存在民主，他強行接管台灣的言論雖然不令人驚訝，但亦不容忽視。斯科特強調，習近平的講話顯示習近平不想要和平，在他的領導下中共選擇成為美國的敵人。斯科特直言，美國必須認清這一點，習近平想要每一個民族和人民服從和順從， 從新疆維吾爾人到台灣和香港，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超級大國都要服從。他說美國絕對不會接受中共的暴政，美國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包括所有美國企業和這個危險的政權脫歐，要重新將美國的供應鏈重新外包來孤立中共。據今年的皮尤民調顯示，82%的美國人對中共持負面態度，這個創下了歷史的新高。美國民眾尤其擔憂中國人權的狀況日益惡化，而中期選舉臨近，美國兩黨亦都在打強硬抗共牌。專家指出，兩黨對中共原則上都一致強硬，但民主黨在措辭上稍有收斂，強調通過外交手段和中共溝通，而共和黨則更為強硬一些，並在台灣議題上立場似乎更明確。美國安全政策專家布拉德利·塞耶近日在英文大紀元刊文說，拜登政府其實打敗中共的決心不足，最近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共稱為威脅而並非敵人，這個是不準確的。他說要看清中共是決心要打敗美國和西方盟國的。美國之音指出，現在中西部幾個大州的候選人都打出了對華強硬牌的機率更高，因中西部歷來是製造業的基地，但幾十年來很多製造業的工作都流失到中國，因此很多選民將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直接和對中共不夠強硬或者是被中共佔便宜聯繫起來了。政治溝通專家蔡思諾表示，這個不單止關乎美國的政治，中共的行為亦是火上浇油。中共的新疆政策、對台灣的威脅、民族主義言論、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以及中共政府越來越強硬的民族主義基調等等，都在促使美國採取強硬立場。在中期選舉之前，共和黨人10月16日已經向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阻止對未註明日期的郵寄選票進行計數，說這個是違反了賓夕法尼亞州的選舉規定。由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RNC 和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提起的訴訟，要求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阻止計算沒有註明日期的郵寄選票，因為賓夕法尼亞州選舉法要求選民在寄回選票的時候應該在外層信封上手寫日期。民主黨人認為必須要將信封上面那些沒有手寫日期的選票亦計算在內，但是共和黨人拒絕這些不合規的選票。今年5月，共和黨在初選中就已經發生糾紛，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拒絕了計算沒有日期的選票，隨後被候選人奧茲落後的戴維·麥科米克提起了訴訟，要求法院計算那些信封上沒有手寫日期的郵寄選票，但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駁回了他的請求。負責處理賓夕法尼亞州緊急案件的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塞穆爾·阿利托5月底發布命令，暫時阻止了下級法院對這類選票的計算。6月上旬，最高法院發出了一道簡短命令，允許賓夕法尼亞州計算準時到達但信封上沒有手寫日期的郵寄選票，這個實際上恢復了美國第三巡迴上訴法院5月的一項裁決，但上個禮拜最高法院卻提供了一個新的開口，撤銷了第三巡迴法院5月份的裁決。這樣的話，那些沒有註明日期的選票是否算數的問題就變得撲朔迷離。然而賓夕法尼亞州首席選舉官員、民主黨籍代理州務卿麗查普曼仍要求各院統計沒有註明日期的郵寄選票，並表示最高法院的命令不會改變賓夕法尼亞州清點選票的官方指導意見，因此共和黨將查普曼和全州67個院的選舉委員會列為被告， 他们在诉状中说，允许计算州法律认定的不合格的选票，正在这个国家和这个州的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侵蚀公众对宾夕法尼亚州选举诚信的信任和信心。观众朋友，你认为共和党提起诉讼的要求，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不计算冇日期的选票是否合理？请你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